人民广播电台，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，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，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，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。热播哈利惩恶扬善，赠书收听，畅谈感想。听众朋友，请继续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杰克罗琳的《哈利波特》系列的第三部《哈利波特与阿斯卡班的囚徒》，由李慧敏演播。
在特里劳尼教授的考场外面，等待考试的只有哈利了。他坐在地板上，背靠着墙，心思已经飞过了场地，到了海格那儿去了。大约20分钟以后，罗恩的大脚又在楼梯上出现了。哈利赶紧站了起来。哎，罗恩，搞得怎么样？
哎呀，别提了，别提了，别提了，乱七八糟，我什么也看不见。
哎，我呀就编起瞎话来了。我想特里劳尼根本就不相信。不过，哎，洛恩，待一会儿公共休息室里碰头。
嗯。
哈利说着，这时候传来了特里劳尼教授的叫声：“哈利波特！”这间塔楼的房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热，窗帘蜡拢着，壁炉里还烧着火，通常的那种令人恶心的气味弄得哈利咳咳咳的直咳嗽。这时候哈利正从若干桌椅之间寻找着路走向特里劳尼教授。特里劳尼教授坐在那儿等着哈利，面前放着一个硕大的水晶球。哈利，你好，亲爱的，你看看这水晶球，现在你开始计时，然后告诉我你在里面看见了什么。哈利俯身向着这个水晶球看去，他尽量的努力的看着，但愿那个水晶球能让哈利看到除了旋转的白雾之外还有些什么东西。但是哈利是怎么也看不见。特里劳尼教授准时的体贴的发问：“嗯，你看见什么了？”房间里热浪灼人，哈利的鼻孔由于火里一阵阵飘出的带香味的烟而感到刺痛。他想起罗恩刚才说的话，他决定假装一下。
哦，我好像看见了一块哦黑色的东西。哦，好像
啊，黑色的东西，那东西像什么形状啊？哦，现在想一想。哈利就想了起来，他一下子想到了海格的巴克比克。
哦，那是鹰头马身有翼兽。
哦，是吗？特里劳尼教授低声地说着，在放在他膝上的羊皮纸上迅速地写下了一些什么。哦，我的孩子，你可能正在看到可怜的海格和魔法部之间的麻烦 所产生的后果。看仔细一些，看，这头鹰头马身有翼兽好像……哦，哈利，有脑袋吗？
不，有的，有的。
你能肯定吗？你很肯定吗，亲爱的？你是不是看到鹰头马身有翼兽在地上挣扎，还有一个阴影在他后边举起了斧头？
哦，没有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
没有血，没有哭泣的嗨哥，
没有，真的没有。
哈利开始感到有些恶心。哈利比什么时候都想离开这间教室和这里的闷热。
哦，嗯，鹰头马身有翼兽看上去很好。哦，他飞走了。
特里劳尼教授叹了口气。嗯，好吧，亲爱的。我想我们就到这儿吧。哎，有点令人失望，不过我肯定哈利你已经尽力而为了。哈利松了口气，站了起来，拿起书包转身要走，但这个时候一个响亮嘶哑的声音在哈利的背后响了起来。这件事今晚就要发生。哈利飞快地回转身来，特里劳尼教授僵在扶手椅里，目光呆滞，下巴下垂。哈利说：
哦，对，哦，对，对不起。
但是特里劳尼教授似乎没有听见，眼睛开始转动起来。哈利惊慌地站在那儿。特里劳尼教授看上去好像是什么病发作了似的。哈利有些踌躇了，想要不要跑到校医院去啊。这个时候特里劳尼教授又说话，仍旧是那种嘶哑的声音，和他自己的很不相像。黑魔头一个人躺着，没有朋友，被同伴遗弃，这12年来他的仆人一直遭到了锁禁。今晚午夜以前，这仆人将挣脱锁链，开始寻找他的主子。黑魔头将在仆人帮助下重新崛起，啊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可怕。今晚午夜以前，那仆人将开始重新找到他的主子。特里奥尼教授的脑袋突然垂到了胸前。
嗯，
教授哼了一声，然后很突然的，教授的脑袋啪的一下又抬了起来，像在梦中似的。啊，抱歉，亲爱的孩子，白天太热，你知道，我睡着了一会儿。哈利站在那儿，瞠目结舌。哦，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吗，哈利？
哦，您刚才告诉我说，那黑魔头要重新崛起了，说他的仆人要回到他的身边了。
特里劳尼教授似乎彻底的惊慌起来。什么黑魔头？
就是那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。
哦，我亲爱的孩子，这可不是什么能开玩笑的事。重新崛起，
当真吗？哦，是的，但是你刚才说了，是说了呀，你说黑魔头。
我想你一定也睡着了，亲爱的哈利，我肯定不会预言那么遥远的事情。
在哈利爬下楼梯的时候，心里仍然想着，他刚才莫非听到特雷劳尼教授做了一番真正的预言，要不然他这样做就是为了给考试来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束。
五分钟以后，哈利从保安侏儒的面前冲了过去，到了格兰芬多塔楼入口处的外面。
特里劳尼教授的话仍然在哈利的耳边回响着，人们在哈利的面前大步的走过，走的是与他相反的方向，一路上又说又笑，往屋外走，走向向往已久的那么一点自由。等到哈利走到肖像画的洞口那儿，并且走进公共休息室的时候，那里几乎没人了。然而角落里坐着罗恩和呼米，
哈利赶紧跑了过去。哎，特里劳尼教授，刚才他告诉我。
但是哈利看到罗恩和呼米的脸的时候，就呆住了。罗恩没精打采地说：“
哈利，巴格比克败诉了。哎，海格刚把这个送来。”
海格的便条这次是干的，上面没有撒上泪水，但是他的手可能抖得很厉害，所以这张字条很难辨认。
败诉了，太阳落山的时候执行死刑，你们什么也帮不了，不要来，我不要你们看见行刑。海格，
哈利马上说，我们一定要去，不能让海格自己坐在那儿等着行刑手，对吗？
对，但是太阳落山怎么也不能同意我们出去呀，特别是你哈利。
哈利双手捧着脑袋在想着办法，要是我们有那件隐形衣。
啊，哈利，隐形衣在哪儿啊？
哈利告诉霍敏，上次他把隐形衣留在了独眼女巫雕像下面的通道里了。
哈利最后说，要是斯内普再在那个附近看见我，我的麻烦可就更大了。
霍敏说，你说的对，如果他看见你。
哎，哈利，你怎么能打开女巫的驼背呢？
啊，霍敏，你呀，轻轻的敲他一下，说左右分离。
但是
霍敏不等哈利说完，就大步的走过了房间，推开了胖夫人的肖像，就此消失了。罗恩瞪着霍敏离去的方向说，
霍敏不会是去取隐形衣吧？
罗恩说的对，霍敏是去了。十五分钟以后，霍敏回来了，隐形衣小心的叠好，藏在霍敏的袍子下面。
罗恩惊讶地说， 胡敏，我不知道你最近是怎么了。你先是打了马尔夫，然后你在特里劳尼教授的课堂上又大胆的离去。我
霍敏看上去很爱听洛恩这样说。哈里、洛恩和霍敏和其他人一起下去吃晚饭，但是晚饭以后他们没有回到格兰芬多塔楼。哈里把隐形衣藏在袍子的前襟下面，他必须一直交叉着双臂，以便隐藏袍子下面隆起的那一块。他们偷偷摸摸的走到了前厅附近的一间空房间里，听了一会儿，直到他们确认附近没有人，他们听见最后两个人急急忙忙的穿过礼堂离开了，还听到了一扇门砰关上了。霍敏把脑袋伸到了门外去看，哎，没事儿，那里没有人，快穿上隐形衣。他们三个人挤在一起走着，以免让别人发现。他们三个在隐形衣的下面踮着脚穿过了礼堂，然后走下大门前的石阶，来到了门外。太阳已经落到近邻后面去了，余晖正照在树梢上。哈里、洛恩和霍敏走到海格的小屋前，轻轻地敲了敲门。海格过了一分钟才来开门，等他把门打开以后，四处找不到来访的客人，他不觉得脸色苍白，发起抖来。哈里赶紧低声说：“
哎，海格，是我们，我们穿着隐形衣呢，让我们进去，我们就可以脱掉隐形衣了。”
你们不该来。”
海格低声说着，但是他后退了一步，他们三个就进了屋去。海格迅速的把门关上，哈里也拉掉了隐形衣。他们三个看见海格没有哭，也没有扑到他们身上搂住他们的脖子。海格看上去像是个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地，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人。看见这种无助的情况，要比看见流泪更糟啊。海格伸手去拿茶壶，一双大手直发抖。
哦，你们喝茶吗？
哦，海格，巴格迪克呢？
哦，我刚才把他带到外面去了，用绳子系在我的南瓜地里，想他应该看看树木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。在他死之前，
海格的手抖的是那样的厉害，牛奶罐从他的手里掉到了地上，碎成了一片片的。霍敏忙着走过去收拾残局。
啊，我来，海格，我来吧。
哎，碗柜里还有一个罐子。
海格说着坐了下来，用袖子擦着前额。哈里看看洛恩，洛恩无可奈何的也看看哈里。这时候哈里狂怒的
坐在嗨哥的旁边。有谁能想出什么办法呢？嗨哥，东布洛德先生是不是有办法呢？
哎，邓布利多先生，他努力过了，他没有控制委员会的力量，他告诉他们巴克比克不危险，但是他们害怕。哎，你们知道鲁修斯马尔夫是怎么样的吗？鲁修斯马尔夫威胁那些委员会的人，我想还有那行刑手，他是马尔夫的老伙伴了，但是行刑会是迅速利落的，而且我会在我的巴格比格的身旁。
嗨哥吞咽了一下，他的眼睛在小屋里到处乱看，好像在寻找一丝一缕的希望或是安慰。
那个，哎，那事发生的时候，邓布利多肯定会来的。今天早上写信告诉我说的，说他要和我在一起。好人呐，邓布利多。
托宾一直在嗨哥的碗柜里找另外一只牛奶罐，这时候滴滴的抽泣了一下，他立即又忍住了。他拿着新罐子直起了身子，拼命的忍着眼泪。
嗨哥，我们也和你在一起啊。
霍米说着，但是嗨哥摇了摇他那粗发蓬松的脑袋。
不，你们应该回城堡去，告诉你们我不要你们看行刑，而且不管怎样你们不应该在这儿。如果夫吉部长和邓布利多先生碰见你擅自离开城堡，哈利，你的麻烦就大了。
现在霍敏无声地流着泪，但是为了不让嗨哥看见，霍敏忙碌着准备着茶。然后正当霍敏拿起牛奶瓶要倒些牛奶到罐子里去的时候，他突然尖叫了一声：“
啊，路易！我不相信，那是你的老鼠丹丹！”
啊！路易目瞪口呆的看着霍米，
霍米，你在说什么？
霍米把牛奶罐拿到了桌上，把他底儿朝上翻了个个儿。
丹丹惊慌的尖叫着，
努力挣扎着想回到牛奶罐里去，却滑落到了桌子上。
卢恩茫然的看着丹丹，心里想：我太久太久没有找到丹丹了。
丹丹，丹丹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
童话系列《哈利波特》的第三部《哈利波特与阿斯卡班的囚徒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